构想派或是奥秘派或是密契派的一个重心，应该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抓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这个的重点。也可以说我们的主其中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让我们那个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就真的是内力了，不然的话就是损失惨重。很可惜今天我们没有内力，只有外力，就是追求外面的好处。但是我们的主他的名字不单是耶稣，不单是基督，更是以马内利的主，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跟问题？关于这个密契主义或是默契派内在生活的成圣观，那基本的整个他们的思想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是他们整个的重点的思想，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反照神的荣光将来经历生命的里面的更新跟改变，而进入成圣的追求。
耶稣说他是以马内利，就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哈。
对。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去求，要去这样子去经历这样一个同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有时候这个聚会觉得神的同在很大，那个聚会觉得好像神的同在不是那么强。但是如果耶稣是应许以马内利的神，不管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透过这个属灵的五官或者属灵的灵觉 spiritual feeling。所以不是神不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的同在。就好像一个的电视机，它假如里面的接收功能比较差的话，虽然外面充满了很多的电波，但它都收不到，看不到这个彩色电视，还是看到很多的水花很不清楚的，很模糊的所以是我们本身操练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属灵五官让我们更经历到他同在的丰富，让这个客观的真实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跟丰富。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是问题？
他觉得说好像有时候因为内在他教导就是说你要持守神的同在，你不能够一下子就是不小心的话，或者你不注意的时候，可能神的同在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对，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会就活得很紧张
对，
他被控告了，
对，
或者他里面常常觉得说到底是 in and out， 一下有一下也没有对，有的人就说你是 in and out 的基督徒，可是我觉得
对，所以刚才提到这个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神以马内利没有改变，只是说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多少，或者经历他的多少，而不是因为我们一不注意就失去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圣灵也只是内住在身体圣灵的殿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耶稣一直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他一直没有离开。但只是个比喻，就是表示他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或体会到他的同在有多少，或者支取到他同在的丰富有多少也好像比如说空气一直都围绕着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大大张口来个深呼吸，能够更多的领受这只氧气的这个进入，还是说我们常常都是闭着嘴巴的，闷闷不乐的，哎呀，氧气也不够了所以是我们个人主观的领受跟支取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因着我们不注视它，就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
就内在生活的操练有很 很多人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违反我们肉体的事，因为安静是非常违反我们肉体，我们老我非常不喜欢。第二个就是说，有很多人痛苦，就是说，坐着等候神就魂游向外，胡思乱想，或者睡着了哈。所以那个，而且很多人操练好像没有办法进入，我们同学有这样的困难。
对，
所以你讲的非常的美好，进去的人觉得很干净。可是我们这边可能有一半人在门外，
对，
不知所云啦，就是说不知所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嗯，所以的确呢，假如你的灵觉没有被开启的话，或者甚至说你没有透过。有些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的确，你灵觉没有展开的话呢，你在那边等候，真的等候得很痛苦的，啊，甚至有姐妹她也说她操练等候了几年，什么都没等到，啊，那但我了解她的背景啊，就是她本身的一些罪的拦阻啊，或者别的问题，的确，假如你灵觉没有被开启的话，因为假如这个电视的天线没有。起来的话，你什么都收不到，你什么都等不到，真的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的确比较容易进入的，啊，当然一方面是一些罪的面对的问题，啊，真的是我们口洁心清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啊，另外也真的我觉得可能一个很比较容易的方法，特别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些圣灵更新的特会里面被圣灵这样来浇灌高牧之后，他的灵觉就会比较敏锐啊。所以其实这种特会或者圣灵更新的特会，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说倒在地上啊，圣灵充满啊，或者讲方言，我觉得那个重点是很多时候透过这样一个圣灵更新的特会呢，他的灵觉会比较敏锐，读经就更有亮光，更喜欢读圣经，哎，祷告就觉得更甘甜，因为他的灵觉被更新、被苏醒。嗯，
不过有两本书是蛮能够帮助就牛比丁尔哈，就一个是甘恩夫人的更简易祈祷
网，
他是用因为我们的心思和魂没有受过训练，很容易飘走，所以他是用神的话哈，默想神的话开始。那 Rich Foster 他的那个属灵操练里面也是讲到 meditation， 可是。他是说可以用对着大自然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感恩的事，或者从神的话哈，就是很多切入的方法。我想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被感动的方法也不一样。
对。
可是还有穆安德练的与主交通也是很多地方的。
对。
可以操练的作用，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嗯。
所以有些人可能需要点唱诗歌，然后心能够打开，然后再开始默想神的话会比较容易。
对。所以我们今年九月可能就会开这个灵修神学内在生活，那像刚才雪莉讲到这些书我们都会介绍要看的啊。其实刚才提到另外一本穆安德烈的内在生活也非常好写的，
哎，
Inner Life， 好，那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我们过去的这几个礼拜讲了不同的宗派啊，或是运动他们的一些追求成圣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五旬节中他们追求灵命或者成圣的一些的观点。好，我们一同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First Peter chapter 1 verse 2 First Peter 1-2 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我们特别注意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注重圣灵跟圣洁的关系，如何透过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浸能够走成圣的道路。 我们再看提摩太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不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称义了，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更新 ，renewal of the Holy Spirit。我们能够不断的走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被圣灵来充满。那么得救之后，我们需要努力的追求成圣。那么还记得约翰卫斯理他提出的 justification， 称义得救了，但是要努力的追求 sanctification， 就是所谓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 那么约翰卫斯理的接棒人叫 John Fletcher，他对这个第二次的祝福究竟是如何进入如何的成圣，如何得到这个第二次的祝福，对于爱卫士来说，这个传言成圣是爱，爱里面的完全。那么对 John Fletcher 他的定义，他有个新的定义，这个传言成圣的境界呢，乃是被圣灵完全的充满掌管。接着得救之后，你要努力的追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乃要被圣灵充满。它的定义就要被圣灵充满的境界，就是你进入完全成圣的境界，因为你被圣灵完全的掌管。要到了十九世纪中开始有这个圣洁的运动，那么非常注重这个 holiness 的事情。那因着圣洁运动注重这个圣洁跟追求这个第二次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五旬节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原来的背景都是在圣洁会里面，在圣洁运动里面出来的。那特别包括这个阿苏萨街的大复兴的这个五旬节派的这个的方的这个创办人William Seymour，南方的西摩弟兄，摩西的相反，西摩，啊，那这位西摩弟兄原来也是属于圣洁派里面的传道人，所以因着这个圣洁运动，再加上弟兄姊妹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浸，所以很多早期的五旬节派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从 William Seymour 所带来的 Azusa 大复兴这个 Apostolic Mission 这个教派里面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非常注重圣洁这件事情。接着不单是得救了 Justification， 他们认为呢要有圣洁的装饰，要追求圣洁，就回到这个约翰卫斯理当初所讲的这个圣洁的追求，要追求的圣洁了，有这个圣洁的预备，然后你才能够经历圣灵的充满，非常高举这个圣洁的重要性啊，不是好像随意就可以被圣灵充满，经历圣灵的浸， 你要追求圣灵的进，圣灵的充满，你一定要付代价，先追求圣洁。啊，这是西摩弟兄特别所强调的，啊，也就是所谓的三重经历 ，three stage of experience。一、二、三，三重的经历。圣灵按照他们的教导，圣灵不是随随便便就充满一个器皿，除非这个器皿真的倒空，愿意倒空，愿意洁净自己，然后圣灵才能够充满。就好像我们不会把一些贵重的的东西或是液体放在一个很脏的器皿跟杯里面，啊，需要哎擦干净了才把啊。这些啊贵重的东西或者液体倒进去，啊，那么这种的三重经历的教导呢，当然他们也有一些的圣经的根据，啊，特别我们会看耶稣的模式，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 Luke chapter 4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再看十四节。Luke 4:1-2，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然后再看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那么你发现在第四章的上文，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之前，啊，我们先看就是受洗，在这个第三章的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就看到一个模式，因着耶稣的顺服得天父的喜悦，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进入旷野40天，他的禁食祷告，他的追求，然后到了40天之后，14节又描写什么？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又再一次被圣灵来充满，而且这次的充满更显出圣灵的能力，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表示他因着圣灵的充满跟能力一并赶鬼。所以五旬节中他们提出耶稣的这种模式，就是因着他圣洁炼净，因着他的顺服得神的喜悦，所以他被圣灵充满，而不是随随便便就被圣灵充满，啊，他们用这个的耶稣的模式来说明应该要追求圣洁，追求顺服，被炼净，然后就经历圣灵的充满跟能力。那同样我们也可以从门徒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彼得，啊，彼得他得救了，但是他也怎么样，曾经跌倒，然后他也跌倒，他也被主复兴了，啊，然后被主炼净了，甚至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3次的问他，你爱我吗？他3次的跟耶稣怎么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发现彼得也在神面前先被对付被炼净，到最后他愿意爱主，之后才被圣灵充满。那么假如你看12门徒就更具体，啊，12门徒他们曾经软弱，但是 他们却顺服主的吩咐，在马可楼上他们付了代价，在那边等候，在那边祷告，甚至可能进食，在那边追求。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浇灌在他们当中，所以表示说是需要付代价，需要对付啊，需要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才怎么被圣灵充满。假如他们彼此还是在那边纷争啊，不能同心啊，不能被炼净啊，不能横切祷告，也没有五旬节圣灵的充满。所以解释古典所谓比较正统的五旬节派，他们的一个成圣的一个原则，就是不但得救，而且要追求成圣，然后被圣灵充满。那当被圣灵充满呢，这不是关乎到生命圣洁的事情，他们把重点关乎到这个侍奉跟恩赐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不单是得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有一个预备好圣洁的器皿，他们能够出去有能力为神做见证，是关乎 power 跟 gift 的问题。那解释所谓正统的 classical Pentecostalism 他们的这种的成圣的观点，所谓三重的经历。但是呢，在五旬节中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的说法，叫做改革中五旬派 Reformed Pentecostalism。 那其中一个代表的牧师就是 William Durham，他曾经在 Chicago 牧会，但是他也去到阿苏萨街被圣灵浇灌充满，但是他的领受是比较以改革中的立场，或者比较接近路德中的立场。他认为一个信徒称义得救 Justification，或者叫做 conversion， 归正了，得救了，他不是单单接受十架的赦罪，他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全的，不单单让他得救罪得赦免，而且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他强调耶稣基督的十架是一个 finished work， 是一个完全的工作。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接受了整个 package， 不但是得救，而且称义成圣。所以以 William Durham 他的领受，当一个人称义得救，他就是成圣完全，他就是 ready anytime 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不需要再透过这个努力追求成圣了，才能够可以有资格被圣灵充满。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清楚重生得救，他都可以，甚至可以马上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圣灵充满呢，乃是让他领受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个成圣的生命可以具体的活出来。同时也是领受这个侍奉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那这样的一个领受跟教导呢，在五旬节中呢，今天呢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甚至这个 Four Square Church 四方福音教会，他们比较接受这种 William Durham 的所谓就是两重经历，啊，不需要好像有特别的努力，然后等候追求，好像有这种成圣的确据了，你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只要你凭着信心，啊，每个基督徒你都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的祝福，啊，被圣灵充满。好，关于这个三重经历或者两重经历，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感觉呢，可能在乎其中，就说你也不能说没有任何的预备，对不对？啊，也是要付一点代价嘛，也要啊，也要渴慕，对不对？也要祷告，也要等候，啊，但这个可能不会像这个 William Smith 好像那么的严格，觉得有这个成圣的确据了，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啊。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可能需要付一点代价，啊，来祷告，来渴慕，啊，真的是抓住《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应许，门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表示他们有彼此认罪，才能够同心。本来就是门徒，都是彼此真正的吵吵闹闹的，居然他们能够同心，而且恒切祷告，要圣灵来充满。所以可能我们人者方面也是要付一些代价跟努力啊，就好像耶稣的确他也是行了诸般的义，要圣灵就降临，要天父就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也看到耶稣的确也付了40天禁食祷告的代价，啊，然后蛮有圣灵的能力。
保罗他得救好像，同时就怎么改变？
对，所以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啊，他一得救就啊被圣灵充满，然后眼睛就得医治啊，嗯嗯。对。但你发现保罗在大马士的时候，他也是祷告禁食了好几天啊，然后亚拿尼亚再去寻找他，表示他也是在那边啊对付炼境啊，也在那边等候也祷告。嗯，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五旬节派，他们对这个圣灵的禁的解释，这也是福音派跟五旬节派常常争论的一个重点，究竟什么叫圣灵的浸 ？Baptism of Holy Spirit。那么以五旬节中来看呢，他们认为其实这个圣灵的浸呢有两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或者注意啊，他们的解释有两种圣灵的浸。那第一种呢，是重点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林前12章13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这里提到圣灵的洗，整个的重点是因着圣灵的浸，圣灵的洗，让信徒进入基督的身体。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特别注意这个 into 这个字，在原文是 is。 好，我们抄一下这个希腊文 andheni pneumati ace， 特别注意这个 ace 这个字 and soma。 那这个翻成英文就是 in one spirit. Jesus, one spirit. How Jesus, how many have to baptize at Pentecost? Were baptized. So we translate English is into. One body. This is baptized. Also were baptized.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关于说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它的重点是这个圣灵 were baptized。被进入这一个身体里面，是圣灵是那个主动的力量，或者说圣灵的工作 by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那个进入 into 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用图来表达的话，这个是 Christ。这个圣灵的浸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啊，这是一种的浸。那么他们提出还有第二种的浸，第二种圣灵的浸是什么呢？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那这也提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那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原来的希腊文呢，它是可以重点是讲到是给你们施洗 and pneumati， 是 in spirit。 他们的解释说这个Baptism in spirit by Christ the baptizer， 就是主耶稣是那个的施下圣灵的施洗者，好让我们呢能够被圣灵得着这个洗进入圣灵。所以与他们的解释呢是进入圣灵借着基督。他们用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就是说不单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同时呢也经历圣灵的浸，是我们进入圣灵的里面，进入圣灵的河流。那他们认为呢得救就 是经历第一种圣灵的浸，就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得救了，得的是第一种圣灵的浸。然后我们要追求第二种的圣灵的浸，就是 baptized Christ is the baptizer. We experience the baptism with spirit. 进入圣灵里面，这种圣灵的浸。所以他们就引用比如说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对不起，圣灵使徒行传第八章刚才引用那个以赛亚书也讲错了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太快，不是第五章。那么第八章讲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主，然后十六节提到，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然后按照五旬节派呢，他们认为他们之前已经得救了，经历圣灵第一次的浸，得救了，进入基督的身体，但是需要经历 baptism in spirit， 然后而且有能力，有恩赐彰显。然后同样的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第六节在第五节先看，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两个是 distinct experience， 两个独特的经历，受洗得救了，有圣灵把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经历，他们受洗得救。但是他们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降临，这个让他们讲方言，这个他们说这个是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是有恩赐能力的彰显的。但是究竟他们将来翻译这个原文的圣经 baptism in spirit 是否能够绝对的讲得通呢？也不一定能够讲得通，因为这个在原文里面的这个 anonymity 这个 an 这个 in 其实很多时候是指到一个凭借的意思，是 by the spirit。 所以为什么在 King James Bible 跟 NIV 翻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它是翻着 by the spirit， 而不是进入圣灵里面 baptism in the spirit。 大部分的圣经其实都翻着是凭借的用法 by 凭借，而不是指到一个 location in spirit。所以为什么我们和本翻作是用圣灵跟火施洗，就是我们和本是翻作这个 by means of 用这个意思因为按照原文说 in， 假如你翻作 in the spirit and fire， 你发现就不通了，因为你前面一个名词还讲得通，可以In spirit， 但是 fire 火你怎么进到火里面呢？就讲不通了。但是假如你是放着用圣灵 by means of spirit and fire， 就表示是借着圣灵来施洗，而这个圣灵的施洗就如同火一样会来炼净，而且会有火的记号。所以为什么在五旬节圣灵的浸彰显的时候有火的记号？但是说五旬节中的他们就有这样一个 distinction 来说明需要追求两次的圣灵的浸第一次是指到得救，也有时候他们用这个 baptism of water 来预表，要得着接受水的洗礼得救，但是不够，你还要追求 baptism in the spirit。好，所以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就把这两个的英文写出来。第一个的经历是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这是第一种圣灵的浸。那第二种是 baptism in the Spirit by Christ the baptizer， 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的分类。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不同的一些观点。所以基本上就是两个不同的图，两种不同的浸。第一种是这个圣灵 baptize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与基督联合，宽抚得救。那第二种是宽抚进入圣灵的流，进入圣灵里面，得着能力，得着恩赐。是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啊，是他们是这样来解释。好。
这里的话，就是说，你这样讲的话是，让圣灵充满，圣灵的浸，圣灵的洗，还有那个圣灵浇灌，是同样一个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按照五旬节中了这个第二次的 baptism in the spirit， 就是我们今天所体会的圣灵的充满。啊，但是其实我的体会呢，更准确的描写呢，就是说。把圣灵的浸是关乎到得救，然后呢，圣灵的充满是另外的第二次的经历，而不要把这个第二种圣灵的浸啊，当为这种的恩赐能力的经历啊，因为的确他们把这个原文 animity 把它变成是一种。把这个 N 它的用途是翻译成是一个 in Holy Spirit 是有点牵强的，其实在原文里面比较是把这个 N 是翻作是个凭借的用法，是 by means of 啊，会比较更通。
院长，他们第一次那个得救的那个进入基督的
事
情，对，随喜吗？还是相信的时候？
相信的时候也会说随喜。所以，第一种的灵洗得救，然后进入第二种的灵洗，得着能力，得着恩赐。那其实。更好的解释，把这个第二次的灵洗呢，就把它重新定义，不要把它叫做灵洗，叫做圣灵充满，就简单，而且按原文呢会比较合理。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说，不分第一次、第二次了，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这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灵洗。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不单是得着圣灵的降临，圣灵把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身体的诞生，同时他们也经历圣灵充满，把它定义成圣灵充满，就不会那么 confusing。
我的问题是，我们领受圣灵是我们相信的时候，
相信的时候就领受圣灵了，
是到受水洗的时候，
不是。啊，当你信了基督，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以弗所说第一章的应许。
啊，我觉得好像有些人呢，他水洗的时候同时就圣灵充满。
对，也有可能的，也有这种可能。
这样的情况。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先是得救的水洗，然后中间有一个圣灵的充满，然后就复兴了。
对，
有这样的经历。
啊，也有一个过程啊，得救之后经过一段过程才被圣灵充满。啊，也有这样的经历，
不过圣经也讲到，就是其实刚才秀美问的这个也是，我觉得那个第一个充满也是有两种，因为是相信的时候是没有错，另外一个使徒行传也记载，就是你信而受洗并领受
所应许的
圣
灵，
是不是？所以他这也是讲他受洗的时候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第二种情况也是有的，是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彼得所说的啊，你们要悔改受洗 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要到受洗的时候才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才领受圣灵。其实就是彼得是在讲论的时候，把这个悔改跟受洗把它连在一起，而不是好像是作为一个条件跟实践的次序之后才领受圣灵，因为你的确在解经上很多别的经文你就很难解释的，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信的基督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否则的话就变成好像受洗呢成为有一种的能力，这个仪式有一种能力让你得圣灵，所以基本上福音派基本上还是比较强调，当你信主接待主的时候就领受圣灵的内住，而不是到你受洗的时候才领受圣灵，但是领受圣灵的充满呢的确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或者 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经历。所以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充满是两个独特的不同的经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从五旬节中的角度，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浸关乎他们成圣。好，我们来看几点。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的37节，或者我们就从38节开始读，38节读到39节。好，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所以按照五旬节中的说法，当一个信徒领受圣灵充满，他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会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能力，好像活水江河从腹中涌流出来，不单是得生命，而且可以得生命更丰盛。所以如何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成圣的生命，需要被圣灵充满，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到的。我们看到，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从15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第五章的18节。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好像活水江河能够涌流，好让我们能够口唱心柔的赞美主，我们能够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也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更能够明白主的旨意，能够爱惜光阴，能够不做糊涂人。这一切一切生命的丰盛要借着什么？被圣灵充满。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致使肉体，我们能够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被圣灵充满。这对五旬节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圣灵的浸或是圣灵充满的经历，当然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解释这个圣灵的浸和圣灵充满比较从这个外表的角度，比如说讲方言，或者一些圣灵的浸圣灵充满的一些肉体的经历，或者看异象，或者说等等讲方言，但是的确就是说 从经文的角度，圣灵充满是关乎到得生命得了更丰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第二，圣灵充满关乎到我们爱神的一个的突破，我们放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如何能够爱神？如何能够爱神？不是单单用我们个人意志跟努力，我们真的求神要怜悯我们，圣灵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如果不是圣灵把神的爱把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爱神的，因为十字架你从来没看过，耶稣钉十字架你也从来没看过，你今天为什么能够爱神？是圣灵把神的爱，圣灵把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你心里面，这是完全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好让我们可以爱神。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能够爱神，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第三，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能够爱神的话语。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初代的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一种的对神话语的追求跟遵守。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42节，42节，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随着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爱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圣灵充满跟爱慕神的话语有直接的关系，你会更爱读圣经，更爱遵行神的话语。第四，圣灵充满关乎到我们能够爱世上的灵魂，爱传福音，爱做见证。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读：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再看这个第四章31节，也描写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第四章31节 ，Acts chapter 4:31， 祷告完了，居住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唯有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爱灵魂的心，愿意传福音直到地极，才得到这种传福音的能力，放胆讲论神的道，神的福音。有这种爱传福音做见证的能力，有这种爱世上灵魂的能力，愿意把福音带到远方去。所以的确在20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在1901年1月1号在这个 Bethel College， 因着这个 Charles Barham 带着这些神学生，他们追求圣灵充满，他们当时的心智是要得着这种圣灵的能力，好在20世纪把福音普传到这个地极。他们是带着一个差遣的意向，要追求圣灵的能力跟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会帮助我们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传福音的能力。然后第五，圣灵充满会带出活泼的敬拜。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第二章四十六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里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哇，他们有非常活泼、真实的赞美敬拜的生活，因着他们对圣灵充满。所以的确很多五旬节的教会或者灵恩的教会，他们的敬拜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真实啊，因着圣灵的充满带下活泼的敬拜，能够用灵跟真理来敬拜神啊， Worship God in truth and in spirit。 第六，因着圣灵的充满带下活泼的侍奉，或者说带下圣灵的恩赐的侍奉，不是在用人的方法、人的意志、人的聪明、人的努力，乃是有属天超自然的恩赐浇灌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有人有异病的恩赐，有人有异能的恩赐，有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方言的恩赐，种种的恩赐，在恩赐，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来侍奉，来彼此造就。所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看保罗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找到每段来读。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要求人拉着手领他。所以在这里看到保罗被什么？圣灵充满。他的彰显是什么？哇，有各样的恩赐。在这里是什么恩赐彰显？他知识的言语，他看到这个以利马里面的那种黑暗跟罪恶，啊，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一眼就看穿他了。好，我们今天需要有这样一个分辨诸灵或者知识言语的这种恩赐啊！今天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非常复杂的啊，真的是有披着羊皮的狼的，非常小心，真的是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个什么犹大的啊！你不小心他把你卖了，他会出卖你的，他在背后来攻击你的啊！你把他选择同工你就惨了，他是攻击的攻啊，同来攻击你啊，所以要非常小心啊，要看出啊是众善的仇敌啊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大发威信，什么人都可以来做同工啊，你要真的要圣灵充满，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有知识言语的恩赐。然后你发现保罗不单单有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有知识言语的恩赐，而且还有什么恩赐？行异能的恩赐。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真的就瞎眼了啊，有这种异能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归纳哦，圣灵充满或是圣灵的浸非常的重要。第一，因为圣灵的充满会带下什么丰盛活水的生命啊，从腹中的流出活水江河，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能够经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这种生活，我们能够不做糊涂人，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能够不醉酒啊，我们不放纵肉体，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能够彼此顺服，我们能够凡事谢恩，这一切丰盛的生命就是透过圣灵充满而带下来的恩典。第二，圣灵充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爱神。圣灵充满带下我们对主话语的渴慕，爱神的话，就好像初代的门徒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听主的话。第四，圣灵充满带下爱世上的灵魂，爱传福音做见证的能力，放胆讲论神的道。第五，圣灵充满带下活泼的敬拜。第六，圣灵充满带下活泼的侍奉，圣灵恩赐的侍奉啊，这六方面。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分享？好，
这边写的三重经历哦，跟二重经历哈、
哦。对，
在《使徒行传》这边哈、哦，二章三十八节哈、哦。
嗯嗯。嗯。好，你的问题是
二章三十八节，彼得是这样说哈，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哈、哦。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
嗯嗯，
他这边是这样写的。
对，
对。
所以我们刚才就提过，上面提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抓住这些经文，就是说要受洗之后才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但是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什么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信，当我们信主接待主，有基督的内住，也带来圣灵的内住，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但是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要叫你们要悔改受洗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在这里我们非常小心，这个不是用一个条件跟次序的讲法，乃是一个应许。你必定，那个就是指到必定领受所赐的圣灵。但是彼得在这里讲论呢，把这个信、悔改跟受洗把它放在一个 package。因为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信和受洗是不能分的啊。而且他在这里特别要引进这些的慕道友要信跟马上受洗啊。所以对彼得的讲论，其实他把这个信跟受洗是把它变成是同一件事情，就好像耶稣所说信和受洗必然得救啊。你信，其实我们叫信就得救，但是你不能说信跟加上受洗才能够得救，因为信跟受洗是一体两面，是你信一定会顺服，一定会受洗的，但是不是把受洗作为一个条件，受洗之后才能够领受圣灵。那假如是这样解释，又回到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一个错误，要在那个圣礼的受洗里面才得救，才领受圣灵。但是我们按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以因着你信接待了基督，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但是在彼得的讲论里面，他把这个悔改跟受洗，把悔改、信、受洗这三个事情把它包装成为一个的 package， 你不能分的啊。但是他这里的重点不是以受洗作为一个条件领受圣灵的应许，所以这个在解经上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啊，但是说我们一个经文要引申一个重要的教义，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经文里面。究竟什么时候领受圣灵，这是个重要的教义，我们要看其他很多的经文，啊，好，很好的问题，嗯。所以其实我，也因着这个经文，曾经跟一个长老讨论了很久，因为这个长老就是用这个经文就强调说，哎，要受洗才受圣灵。然后我说应该不是这样来解释，后来跟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啊。
这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这个领受圣灵啊，哈，还有跟这个领洗啊，还是不一样？
对，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也是啊，哈，我们是一信一洗一神，嗯，
对，
所以天主教那样子解释的话，当然得救还不能够领受圣灵啊，哈，这当然。这个可能是会有问题，有得救上的问题。
嗯，
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保持了这个一信一洗啊，这个至少在这个字面上，这个解释容易啊。对，有可能是领受圣灵，但是灵洗或灵浸啊，在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 event
啊。除非你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所里说这里所讲的，就不领受所赐的圣灵，你把这个领受圣灵是讲成是这个能力的灵浸，
灵浸
能力的临近呢，还有加上能力，因为临近有两方面的意义嘛，有得救的临近跟得能力的临近，所以也可能或许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啊，就好像门徒们他们也是两重经历啊，先得救了，然后五旬节之后才领受这个临近的能力。
不，这个这样子解释的话还是有这个困难，因为你还是两个近，你不是一个近，对不对？你跟保罗讲的一信一喜，
对，
还是有这个困难，
还是有这个困难。所以最好的解释呢，还是解释是一个圣灵的近，得救的圣灵的近，然后你之后的那个经历是圣灵充满的经历，都要把这个圣灵充满解释成灵境，把它这个 second stage 或者这个 second blessing 解释是圣灵充满，只不过在五旬节的时候刚刚好圣灵的降临，圣灵的进，把众圣徒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诞生，这样一个荣耀的事情，同时也发生了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两个 event 同时在五旬节同时发生啊。所以的确假如你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容易就会按照五旬节派的角度或者真耶稣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情就是圣灵的进啊，就是圣灵充满，他们把两件事情 merge 在一起啊，所以讲方言就是圣灵的进啊。但是其实假如你注意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你发现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你还发现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到这个圣灵的洗是关乎到得救的事情，不单单是领受悔改的洗，还有领受圣灵的洗，关乎得救的啊。所以施洗约翰说耶稣要用水跟圣灵给你们洗，这是更大的事情，关乎得救的事情。而这个得救的事情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洗关乎到得救，教会身体的建立，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建立了荣耀的事情，同时也有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同时发生啊。所以的确可能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灵的进，圣灵的充满啊，就会比较好一点啊。
对了，我们那个福音派看这个圣灵充满怎么样看？
福音派通常就是把那个圣灵充满坚持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这种圣灵充满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是一种 primordial 的充满，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所讲的圣灵充满原本是 primordial， 是另外一种充满。所以其实两种充满都需要，也需要品配你这种恩赐能力的充满，也需要像福音派所讲的这种道德性的充满。其实的确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啊，是 payroll 的充满，所以两种充满我们都需要，我们也需要 payroll 这种充满，也需要品配你这种恩赐能力的充满，两种的充满。
所以福音派大概没有什么两重论呢，三重论
啊，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啊啊，他们也不会讲什么两种圣灵的进，他们也不会这样讲啊。
所以天堂，你是说他们那个五旬节派他们的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等于 being filled the Holy Spirit 是这个意思？
对，很多他们就把这个圣灵的进就对等于圣灵充满，从五旬节的角度。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可以结束之后再讨论一下。好，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从线上感谢耶稣的祷告我们请这个周彩明弟兄带我们说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
主，谢谢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位，无论是老师也帮助我们同学，真的在成圣的这个